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并且为这个计划开放绿灯。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三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十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三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3月9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给人民军补足装备，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 1.2 亿到 1.3 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的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 1.33 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木金矿。3月18号，斯大林回电，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这一请求。3月20号，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并且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号，史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号，维新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信勇将于3月30号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史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号到达莫斯科。1966年8月9号，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索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到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因此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定是在1950年1月做出的，而在4月最终确定的。那么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呢？这一时期在亚洲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能够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是这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了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断定，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动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像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为了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直接的铁路联系， 斯大林和金日成便商定修建一条连接朝鲜二武帝和苏联克拉斯基诺的铁路线。这样，尽管和长春铁路相比，运输线延长了一些，但是苏联铁路毕竟可以直接通到位于三八线以南的两个太平洋出海口。即使战争失利了，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住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把这些战略要地和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1945年9月的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济州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他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由此可见，在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考虑中，朝鲜半岛本来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当时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在朝鲜半岛，美国和苏联则已经有以三八线划界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早在1947年已经和美国分道扬镳，但也还是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远东地区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和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和毛泽东谈判之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也就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这里还应该指出，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之后便调整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和日本达成了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斯大林利用和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如前所述，在划分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没能够实现，但是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还可能考虑到他的声誉。莫斯科不能一再地阻止亚洲国家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事实证明苏联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犯有错误之后，斯大林显然不想在朝鲜革命的问题上再遭到非议了。不过，斯大林更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与国家利益相比，对个人声誉的考虑应该是排在第二位的。所以说，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有另外一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感谢36号路况记者告诉各位，在西沙路东北塘路段呢，一辆大货车和一辆水泥搅拌车发生了相擦的事故，占据到的是南北双向的车道，提醒各位车友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感谢36号路况记者的友情提醒。接着我们继续来欣赏畅销书联播。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周密考虑和妥善处理与这两个方面关系的措施。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是有三点考虑的。第一，尽量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尽管斯大林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和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形势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和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之后，斯大林也只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而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也就是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第三，如果美国进行干涉，则需要中国站出来支撑局面。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也就是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批准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斯大林才会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当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安排秘密来到北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且遭到质疑时，5月14号，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紧接着又补充说，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在强迫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他的根本用意是在万一美国出面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来承担直接援助朝鲜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斯大林才能应付自如地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面对东北亚的紧张局势，莫斯科在处理和北京关系时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第一，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和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亚洲成为苏联和美国对抗的盟友和先锋。第二，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是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这就是说，斯大林在考虑朝鲜统一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两相比较，斯大林当然会认为首先解决朝鲜问题对苏联更为有利。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进行决策时解决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矛盾的一个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 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力量和行动纳入到了苏联的战略轨道。因为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首先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其次，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了解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援助的情况。毛泽东答应帮助金日成，但是并不主张金日成主动采取军事行动。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金一先到沈阳和高岗会面，并和中共中央进行了联系。在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程中的朝鲜族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等其他问题。金日成的通报说，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要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之后才能调回。对于金一提出的这三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援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够给多少。毛泽东和朱德详细地询问了朝鲜的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当估计到这个情况，并且做好周密的准备。在朝鲜，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毛泽东说，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且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苏联就在旁边，我们在东北，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关于东方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种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的话，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在给斯大林的毛泽东的通报中，关于成立东方情报局和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的问题，与金日成的通报基本一致。但是谈到朝鲜局势时，则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这个通报，毛泽东说，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当金一说美军撤出南朝鲜之后，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时，毛泽东劝他们进行反击，但是如果有日军参加就要慎重。毛泽东还说，有可能出现敌人占优势的情况，并且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的有力的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经到长江以南去了。但是毛泽东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之后我们才会采取。从这两个通报都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当时是担心朝鲜北方会受到南方的攻击，但是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没有提到毛泽东反对主动进攻，而在中国通报中，毛泽东则明确地劝告金日成不要主动进攻。至于哪一个通报更为准确，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号金日成和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金日成谈到朝鲜半岛的军事局势时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 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显然，金日成后来的说法同毛泽东的通报是一致的。那么，中国把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转交北朝鲜，是否就证明支持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呢？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部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